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洲法会在柏林举行。2008年11月16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1000多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十几位学员在会上发言，其中有一位70岁左右的俄罗斯老太太玛格丽，讲述了她向来到国外的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玛格丽是土生土长的圣彼得堡人，1年多以前，她和另外几位西人法轮功学员开始向参加圣彼得堡一个住宅区建设的中国建筑工人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在工人下班后经常路过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让中国工人亲眼看到什么是法轮功。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工人看法轮功学员的目光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变成了后来的好奇，进而主动想要法轮功真相资料。很多中国工人明白真相，主动签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欧洲法轮大法学会的吴先生回忆说，我还记得10年前那次在法兰克福听师父讲法，大约有900多人，来自25个国家。很多10年前参加那个法会的人，现在还是坚定的修炼者。下午5点多，在法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师父发来了贺词。在用4种语言宣读了贺词之后，法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美国旧金山庆祝酒瓶出版4周年。2008年11月19日，大纪元系列社论《酒瓶共产党》问世4周年之际，美国旧金山的各界人士在中国城花园角广场集会，声援4500多万中国大陆民众顺应天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国一所著名大学退休教授任先生在集会发言中谈到了中共执政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作恶者的因果报应。他说，小学时校长带领一批人到寺院中破坏佛像，校长亲自把一根大绳套在佛像的脖子上，第二天校长就暴死了。另一个在庙里破坏佛像的人，隔天他的儿子掉到了井里。虽然共产党不让人们相信善恶报应，但因果报应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也有展现。他举例说，2004年，中共在媒体上时常报道的任长霞撞车而死，年仅40岁。此人生前利用公安局长的职权极力迫害法轮功。任教授表示，人神共愤是天灭中共的原因，所以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相关组织是当务之急。
开放在绿色周末的莲花。2008年11月7日到9日，绿色周末大型活动在芬兰首都的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20000多参观者。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手工艺品的展览，向人们赠送精美的手工纸莲花。看到法轮功学员优美祥和的练功场面，许多人前来询问当地的练功点地址。事先印好的地址不够用了，只能一个个的给人们写在纸上。 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后，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位俄罗斯籍的女士买了一本俄文的转法轮，说她准备圣诞节后正式开始练法轮功。一个年轻姑娘萨拉签名支持法轮功后又返回来要了100本小册子，问她干什么，她说我要发给同事和朋友啊。法轮功学员像盛开的莲花，把大法的美好清新传送给世人，明白真相的人们也会与更多的有缘人分享。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人作恶殃及子孙。皮县国53岁，沈阳市康平县康平镇胜利派出所指导员，原在康平县柳树屯乡派出所任外勤警察，在百姓中口碑不好。1999年7月以来，皮县国积极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柳树屯乡派出所，皮县国竭力配合不法官员，先后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骚扰、抄家、搜书、罚款、堵截、追捕等。在柳树屯乡，先后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10几人被非法拘留和遭受非法审查。2008年6月13日下午，皮县国拉着1家5口和儿子的一个同学出城去农村采桑葚，在公路上和一辆拉木头的马车撞上，把马车老板撞飞，摔成重伤。坐在皮县国车副驾驶座上的大儿子和怀里抱的5岁孙子当场被撞中头部，血肉模糊。原本活泼可爱的孙子到沈阳抢救2天后死亡，大儿子先后开颅2次，车老板也住院救治，仅10几天就花去7万多元医药费。看到越来越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法轮功学员的心情都很沉重。真心希望仍在参与迫害者能够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停止行恶，将功补过，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谈一分为二的合理性。有人觉得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的看，所以当听到揭露中共的罪行时会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都没干吗？这种观念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如果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要求法官对他一分为二，理由是他曾经拾金不昧，帮助老大爷推过车等等，人们会觉得这种理由很可笑，因为杀人偿命，法律已经给他定性了。如果拿国家和政权来类比的话， 可以看看二战前的德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经济多年100%的增长，失业率降到了0%。1936年还成功的举办了柏林奥运会。有人说希特勒是军事家或经济学家，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集中营里残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些事实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没有人说要对希特勒和纳粹一分为二的看待。而中共内部资料透露，1949年以后，中共造成了中国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4000万人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屠杀的，另外4000万人是在3年饥荒中活活被饿死的。中共说是3年自然灾害，但从历史资料中可查到，那3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灾，饥荒完全是由于大跃进引发的人祸。中共在和平时期屠杀民众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好几倍，而且现在中共还在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已知的有320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很多无法统计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牟利，这些滔天罪行足以给中共定性了。中共希望人们对他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一种策略。他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是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然后话锋一转，坏的就不说了，重点突出中共是如何的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全面反思中共的过去的，更不可能对自己的罪行忏悔。在德国，人们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有句格言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千万不要记住中共的罪行。可是淡忘了过去，就无法汲取惨痛的教训。一代被中共欺骗迫害的中国人死了，下一代的人却继续被中共的谎言迷惑。另外，共产党对别人却常常不一分为二，而是把事情做绝。在文革批斗的时候，怎么不对受迫害者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想摆脱谎言，找回我们自己的思维，就要破除中共在长期宣传中灌输给我们的党文化思维。要辨别哪些是党文化的思维，首先要跳出来想一想，这种想法是起到了维护中共、为中共辩护的作用，还是起到了监督、制止中共作恶的作用。
企业老板慧眼识真，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纷纷倒闭，有一家企业也开始裁员，保管员要由原来的10人减为1人。消息一传开，保管员们纷纷开始行动，对人力资源部谢部长展开公关，有请客送礼的，有写匿名信的，只有一个保管员却纹丝不动。谢部长拿不定主意该留谁，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找老总拍板。老总看了名单后，心中就有了人选，反问道：这还用问吗？你说呢？谢部长说：王保管吧，他资历高。老总道：他当过共产党书记，资历是高啊，吃喝嫖赌谁也赶不上他，仓库让他看，谁来看他呀？谢部长说：那肯定是宋保管，研究生毕业那个。老总又道：那个网络游戏高手啊，一天能抽2包烟，烟头随地丢，仓库交给他，我得给他配台电脑上网，还得配个消防队。谢部长说：但总不能是那个练法轮功的吧，他行吗？老总顿了顿，口气严肃了起来：你这个部长真让我失望啊， 那个练法轮功的来咱们公司当保管也有6年了，他报过一次医药费吗？请过一天病假吗？他的仓库丢过一件物品吗？他跟我计较过一次工资奖金吗？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体健康，人品好，咱公司办了10几年才遇到这样的好人，还能辞退他？你啥也别说了，就留那个练法轮功的，他当保管，我最放心。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老师传真相，学生得福报。我是一名大陆的高中教师，今年我校有2名学生被大学破格录取，创了校史记录。其中一个被破格录取的是我班的一个学生，他想考艺术专业，而且专业成绩十分优秀，可是他家境贫寒，今年他所在的专业就招6个学生，听说人家都送了几万元的礼金，对他家而言，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10几年的努力眼看就要付之东流，他十分苦闷。一天放学后，他来找我谈心，我静静地听他倾诉，然后我说，这都是腐败透顶的中共造成的，中共官员每年的公款消费就是10000多亿，而对教育投资所占国民总收入比例是全世界倒数的。希望工程进行多少年了，还有那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可想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不但这样，建造的豆腐渣校舍使那么多的孩子在四川地震中惨死。中央电视台去年宣传拥有1100道关卡、质量绝对有保证的三鹿奶粉，今年很多孩子却中了毒。其实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所以才非得跟上亿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为敌。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上天就要清算中共的罪行了。可我们原来入团入队时都发誓要把生命献给他，现在必须声明退出才能废除毒誓，才能在遇到灾难时保住性命。在中国古代的预言中都明确地提到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说法，现在在海外都有退党热线，在各大城市包括香港都有退党服务点，很多人都退出了中共。他十分激动，当下就要求退团退队，并且在第二天还带来了他妈妈的退团声明。7月的一天，他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告诉我，他被破格录取了。像这样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例子很多。有一个其他中学理科实验班的男生，理科十分优秀，就是英语成绩太差，要我给他补习英语。他是一个很有思考能力的孩子，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想知道答案，尤其是他发现央视的报道总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但没人告诉他为什么。课后我给他讲了央视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法轮功真相，还从另外空间等角度论述了修炼是真正的科学，比如人体经络是古代道家和中医的理论， 过去西医在解剖人体时并没有发现经络的存在，就不承认。后来科学家用高频照相才发现了经络存在于更微观的空间。修炼界认为，大通小周天就能使人体能量贯通，而能使人体的能量和宇宙完全贯通，达到天人合一。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高僧圆寂后肉身不腐，保存至今。法轮功有着祛病健身的奇效，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迷信。听后他的思路开阔了，从此改变了人生观与世界观。结果才补习了三个月，他的英语成绩从全班倒数第三飞跃到正数第七名，高考时考了全班第二名。他的同学都说他是神童。他十分喜欢我的课，把他最好的朋友介绍给我补习。那个男孩子原来就了解真相，我一讲他就退了团队。今年他们两个都考上了重点本科。这一届毕业班先后有30多个幸运的学生听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全都顺利考进理想的大学。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善良妇女被非法判刑。2008年10月30日，河北保定市蠡县县委法院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秘密机构610办公室对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法轮功学员崔小仙、崔树美和冯文珍非法判刑。整个过程中没让当事人说话，也不让律师辩护。中共人员非法判冯文珍6年，崔小仙3年，崔树美3年。当事人家属准备提起上诉。在这之前，蠡县县委副书记宁红茂、政法委书记马一民、610头目张耀贤等人两次操控蠡县法院对3名善良妇女非法开庭，都因辩护律师当场拆穿公安王军昌制造的伪证而草草收场。本应当庭无罪释放的3位法轮功学员，中共法院却执法犯法，非法关押他们至今1年多。家属多次要求见面都遭拒绝，一直没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冯文珍、崔小仙和崔树美都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冯文珍今年52岁，蠡县城关镇南关村人。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严重的支气管炎、脚垫病等都没有了，干什么活都不觉得累，人还变得越来越善良。崔树美58岁，蠡县城关镇南关村人，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脾气暴躁，身体不好，以卖鱼为生。因为经常弄凉水，使他5个手指变形，晚上睡觉时经常是脚一抻就抽筋儿，胃口也不好，常常半夜起来拉肚子，整天没精打采。修炼法轮功不到3个月，病症全都不翼而飞。亲戚朋友都说他修炼法轮功后脾气好了，身体也好了。崔小仙63岁，蠡县环卫局退休职工，以前患有多种疾病，静脉曲张、宫颈炎、四肢无力，每天吃3顿药，家务活也不能保证，还经常发火。1998年退休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各种病状都消失了。他对老人孝顺，对子孙更加爱护，对邻里也和气了。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经常受到迫害，被迫流离失所，连儿子结婚时他都不能在家料理，家中还经常受到恶人的骚扰。像他们这样在中共对法轮功9年多的迫害中， 有多少善良百姓做好人反遭迫害，他们安居乐业的生活也被打碎。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菜一格皆文章，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北美赛区决赛，于2008年11月18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万寿宫饭店举行。选手们施展浑身解数，不但把菜做到色香味形达到最佳效果，许多选手的自选菜名也富文化历史内涵。在决赛中的指定菜是五大菜系中的代表菜，川菜的水煮牛肉，鲁菜的溜鱼片，粤菜的蚝油牛肉，淮扬菜的雪菜毛豆百叶，东北菜的尖椒干豆腐肉丝。传统的中国菜不但色香味形俱全，连菜名也很考究，如选手们的自选菜中包括豆瓣鱼跃龙门、府一凤凰卷、金丝桃花凤凰巢及龙马精神等等。纽约选手张明从事餐饮业将近30年，在中国曾参加比赛而且拿到奖。他说，一道上好的佳肴往往能体现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张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来美国以后感觉传统的中国菜在美国真是没有了。在2004年，他参加了法国人在曼哈顿举办的一个法国菜沙龙，还拿到名牌。但我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我想，中国饮食文化已经很深，它的内涵很高，但没有一个人敢闯进去，就是底气不足。弘扬中国饮食文化是他的愿望。来自美国加州的名厨梁志生说，现在海外中餐不少都西化，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什么东西都弄在一起，并加上西方的材料。其实很多西方人所知的捞面、炒饭，其实根本无法代表中国菜。他表示，除了音乐和舞蹈，饮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弘扬。来自美国的决赛选手吴小刚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如中共搞的文革，现在的人搞创新，传统的东西或者流失，或者被破坏得很厉害。这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这次大赛强调挖掘和恢复传统，这真的很好。舒恩费尔德先生被称为美国中国菜第一鉴赏家，他说，许多中国厨艺的精髓有可能在中共执政的50年里失传。他认为，新唐人电视台这个大赛办得很好，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敬佛法，神灵救护。大唐武德年间，有个叫舒常的人，由都水使者改任为巴州刺史。都水使者是当时的一个官名。他到巴州赴任时，把家人全都带上。苏常家中有一位女眷，平时就虔诚信仰佛法，请了一本佛经，时常恭敬念诵。他还为佛经专门特制了一个经函，读完佛经后，就把佛经恭恭敬敬地放在经函中，免得损坏。载着苏常一家的大船在渡过嘉陵江时，忽然遇到大风浪，船沉没了，全船男女共60多人都随之沉到江中。那位信奉佛法的女眷在随船沉没时，心想着要尽力保护佛经，不让佛经浸到水中， 就把经函放在头顶，尽自己全力保护佛经不被水打湿，发誓就是自己真死了也要顶戴经函，为护着佛经而死。后来大船和船上的其他人都沉入江中，而他却没有淹死，好像有人拖着一样随波而流，不一会儿就到了岸边。他打开经函一看，虽然江中风浪很大，可是佛经却一点儿也没有打湿。人能否敬仰神佛，能否敬仰佛法，高层空间的生命是很看重这些事的。故事中的那位女眷就是因为敬仰佛法，保护佛经的那一念而得到神灵的救助而脱险。如今能真正度人的法轮佛法红传于世间，只要能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有神灵保护。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